平安，感谢神，我们一同来低头做祷告。教会的元首，荣耀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感谢赞美你。那么众儿女一同围绕你圣宝座面前，主啊，我们许多祷告向你祈求，我相信主你就在我们中间，愿那儿女们的祷告，主啊，也超过我们所求和所想。你说我们当我们祈求的时候，你就给我们得着，寻找的时候就给我们寻见，当我们叩门的时候，主你就给我们开门。我们每一个人无论身体上、教会中、个人家中，每个人的需要，主啊，都求你为我们预备，为我们祝福，顾念我们每一个属人的生命。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真的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借着你圣经主的话，让天天向神悔改，为神的国度来努力，历尽在门，祝福我们在你面前忠心。主啊，当你再来日子，我们会坦然无惧。这样老约翰说，主啊，我愿你再来。那么个个在你宝座面前都唱起新歌，主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恩待我们每一位在平台上、台前幕后所有的侍奉，求神纪念与你的仆人同在。你知道众人生的需要，求你在中间按着分量。你是我们的好牧者，求你把我们带到青草地，带到可安息的水边，照着每个人生命需要，你来祝福给我们。如此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一同来学习今天撒玛记下21章和路加福音第13章。今天两边总题是悔改、行公义、怜悯、努力向前行。感谢主，今天我们只有悔改、行公义、怜悯、努力才能向前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若不悔改圣经在路加福音耶稣一再三强调，我们都有失败，都有软弱，若我们今天悔改，上帝永远爱我们。所以圣经在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讲到，我们从前犯罪失败，今天肯悔改遵行主的道，神说你以往的我不再纪念。所以今天神是何等看重你我的悔改所以圣经在马太福音四福音记载到，施洗约翰和主耶稣讲的第一篇道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借着两篇圣经真的主我们今天悔改来行公义，也有怜悯努力向前行对今天罪恶我们要公义，对今天被魔鬼捆绑的这个女人主怜悯她上帝医治她，所以今天这条属灵道路上更让我们努力向前行。好，我们请看撒下第21章撒玛记下21章，我们请看第一到第六节。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甸人。圣经告诉我们讲到，在撒玛记下21章这段圣经记载讲到应该是大卫作王不久的时间，所以圣经有很虽然我们按照次序一章章读下来，但作者有的是编写方面神感动方面，有的是在前面发生在前面的事情，根据在撒玛记下21章应该是发生在前面的事情那个20章前面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讲到，圣经没有别的地方没有讲到大卫年间有饥荒，在这里讲到其实讲到过去大卫年间呢有饥荒有三年的时间。我觉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讲到以色列国家是耶和华上帝自己的国家，以色列国家是祭司国度的国家。圣经在申命记耶和华当年告诉摩西，你敬畏上帝遵行主的道，上帝必降下秋雨按时降雨给以色列百姓，如果百姓背逆拜偶像或有罪，上帝怎么样，就天必塞不下雨当年所罗门也曾经做过祷告。那在申命记神也见到摩西讲到，那圣经告诉我们讲到这一次怎么样有饥荒， 那这里饥荒呢，圣经告诉我们讲到啊，整个种下怎么样，没有丰收，一年两年第三年怎么样，就面临着很危险，一年两年还有些余粮，到第三年代表怎么样，性命的危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讲到，大卫是个敬畏上帝的，大卫是个明白律法的，他在这一年三年饥荒，他就知道怎么样不对，他就求问耶和华。弟兄姐妹们，今天在这条属灵道路上，在你遇到的饥荒中，我们有没有来像大卫一样来寻求来祷告上帝？所以大卫明白，这一连三年饥荒一定怎么样，里面有罪，里面有问题。当然大卫是敬畏神的，是合神心意的，这一场的饥荒不是因着大卫犯罪，乃是因着谁呀，扫罗犯下之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讲，大卫就求问耶和华啊。今天我们大家学会怎么样祷告，遇到任何事情或顺利或不顺利，让我们祷告求问神。当大卫祷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讲到，耶和华就告诉大卫这饥荒的原因。所以啊，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讲到，你们祈求就得着。真的，大卫祷告，神就告诉他。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祷告就不知道，大卫经历三年饥荒，他都不知道为什么饥荒。所以到了第三年，大卫来求问耶和华啊，求神帮助给我们啊。圣经告诉我们讲，这饥荒是什么，是因扫罗和他流灵血之家。那圣经告诉我们讲到，为什么讲到流灵血之家呢？也许扫罗讨灵喜悦啊，苦主热心，但是他的家怎么样，他几个儿子啊也是怎么样，很糟糕。当然约拿当是除外的，约拿当和大卫是很好的，另外几个可能怎么样，也像扫罗一样在流灵血之罪的有份，所以成为流灵血之家。杀死谁呢？基遍灵。那原来这基遍灵不是以色列灵，乃是亚摩利灵中所剩的，以色列灵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啊，曾经就讲到约书亚记当年基遍灵怎么样来求和，当时因为约书亚没有祷告去问神，所以以为是很远的，就和他立了合约，这个约上帝永远纪念，你既然不杀他就不能杀他。那今天当扫罗做王的时候呢，圣经有句话怎么说，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哇，弟兄姐妹，所以圣经讲到这个扫罗啊，他不是为上帝发热心，他为人发热心，他为以色列人为犹大人发热心。哇，这是很糟糕的。圣经讲到扫罗不该热心的，他热心的不得了，这个热心是为人发热心啊，违背上帝的约来讨人喜悦。因为约书亚和基遍灵立了合约不杀害他，所以基遍灵最后被掳归回，而纪念到这些被掳啊，基遍灵的后代都被纪念的，他是在神殿中劈柴挑水的。那么今天看到这个扫罗怎么样，却为以色列犹大人来发热心。我想今天对照我们来讲，让我们为主发热心，为神的旨意发热心，不要为人发热心。今天扫罗说为人发热心，这个热心因着要杀灭他们，最终怎么样，上帝审判领导，管教领导，三年的饥荒领导整个以色列国家。所以今天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就讲到扫罗这一辈子啊很糟糕，虽然作王40年，圣经讲到他是一个糊涂的君王啊，糊涂啊，该杀的不杀，不该杀的满城怎么样，罗伯城都被他杀光了啊。所以今天看到不该啊热心的，他热心不得了，要把基遍灵什么杀灭啊。所以今天扫罗这一辈子啊，真的啊，虽然工作40年，做王40年，但圣经中所记载的他所做的所行的，尽是伤透神的心。所以求神恩待保守， 我们在地上工作长短所次要的，重要的我这一生所做的有没有和上帝的心意，有没有造神的旨意啊？求神帮助。今天看到大卫之王就招了他们来，就把基比尼召过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可用什么赎罪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啊，今天大卫就来知道这个事情，就处理这个事情。大卫很宝贝啊，他没有说上帝啊，这不管我的事，这是扫罗家的。所以大卫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那么大卫就把基比尼召过来，问他可用什么赎罪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哇，今天我们在教会要神家好，各样侍奉团契好，既然我们知道问题，我们要效法大卫解决问题啊，不是说这不关我的事，是扫罗留下的，但今天饥荒面临着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如何处理？所以大卫就很宝贝，就把他叫过来。那基比尼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经营，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那说明今天怎么样，这是完全扫罗各家各人啊的热情，不是以色列百姓的问题。那么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感谢主。所以今天大卫就说，我们应该服管教，这是罪，上帝都发怒啊，这是降饥荒啊啊！所以今天啊，基比尼就回答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妻灵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感谢神，今天啊，这个基比尼说呢，我们不要经营，也不要影响以色列百姓，只要把那要灭我们要害我们的子孙妻灵交给我们就好了，把它悬挂在耶和华面前啊。所以今天从这段圣经给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基比尼也没有过分，没有说要把扫罗家全家灭的一个境况，只说怎么样交出七个人就可以。那一到第六节呢，我分享就啊，求神指示为何饥荒。那今天一连三年饥荒临到，大卫就求问神啊，后来得到神的回答，大卫也解决这件事情。那么同样，我想对我们今天学习这段圣经，我们遇到任何事情，也让我们一同来向神祷告，求神指示我们。我们请看七到九节。那么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指着耶和华启示的结盟啊，启示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不交出来。哇，大卫很宝贝，他曾经所起的誓，他怎么样守住誓言啊？所以他曾经向约拿单曾经起过誓，就不把米非波设交出来，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啊，和扫罗女儿米迦的姐姐给米和拉人巴西西来儿子亚基比林，就把他们留在在基比林，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感谢神，真的这些罪恶除去怎么样，收割就来到了。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讲到，今天啊，基比尼怎么样，也把扫罗七个子孙怎么样，一天挂在这个山上，挂在那里。那么今天我想这段圣经最所讲到，除掉罪恶，除灭罪根，收割来到，七到九节。所以圣经特别在第九节下半节告诉我们，他们这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怎么样，正是收割的日子，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除灭罪根，收割来到啊，求神恩待帮助我们，罪恶除掉怎么样，丰收就到了。里面有罪，饥荒怎么样，是闹饥荒的。那今天我们知道这一场的饥荒是扫罗家的罪，所以这个罪根灭绝怎么样，收割就来到啊，求神祝福恩待，使我们每一天借着圣经 对着我自己，主啊，我扫罗里面有没有扫罗的罪根和灭尽，我们才会得到丰收。好，第十节我们就讲到这个啊，利十八，哇，这个艾亚的女儿利十八又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狮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狮手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践踏。感谢主，这一个啊，艾亚的女儿利十八呢，啊，这样做呢，也是怎么样一种上心，一种爱道。啊，所以今天看到这个利十八，虽然他不是说，哎呀，这些扫罗是该死是该灭亡的，但是他今天来怎么样护士受司，那，啊，这就叫日夜警醒，忠心抗受。啊，这就看到这一个啊，利十八。那为什么我要讲到好的方面呢？因为怎么样，大卫也来称赞他，大卫来纪念他，所以今天看到利十八这样做法是他怎么样，是好的方面。所以日夜警醒，忠心抗受啊，这是面对着当时的一个背景，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抗受啊，让我们如何怎么样在神面前警醒祷告祈求。那这是当时是艾亚的女儿利十八做的这件事情啊，是我是讲到的好的方面，白天夜间的警醒。好，我们请看啊，11到14节，那么有人将扫罗的妃嫔艾亚女儿利十八所行的这事告诉大卫。感谢神，今天有人把这件事情就告诉大卫，大卫就去从基利亚比林那里的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搬了来，是因非利士人从前在基利波杀扫罗，将尸首悬挂在伯山的街市上，基利亚比林把尸首偷了去，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从那里搬来，又收敛被悬挂七年的骸骨，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葬在比亚明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之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哇，这一段圣经就看到大卫怎么样，听完之后把扫罗全家这些人怎么9个人都葬在一个地方，葬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讲到，虽然扫罗是罪该万死的，扫罗是怎么样被上帝废弃的，虽然今天他基扑倒到基利心山上，但今天大卫这样做也是忠心爱道。从大卫角度来讲，他是忠心爱道啊。所以今天也看到当大卫这样做的时候，圣经说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实在的，当今天我们在破口堵住啊，今天怎么样，上帝垂听国民的祷告。那所以11到14节呢，遵行爱道，神听民求，上帝听国民的所求的。实在的，真的，为什么有的时候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我们要找原因，求神指示啊。好，我们请看15到22节，圣经说非利士人与以色列打仗，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仗，大卫就疲乏了啊，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一段圣经我们一般是讲到大卫刚刚开始做王的时候，登基做王的时候，非利士人有什么样，有这些征战事情。那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讲到大卫怎么样疲乏了，所以人没有可夸的，我们血肉之体都会有疲乏。但是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讲到有一个谁啊，伟人的一个儿子伊实比诺要杀大卫。哇，这个人怎么样，要杀大卫耶。所以今天也可以看到今天的大卫面临怎么样性命危机耶。圣经说这个伊实比诺怎么样，他的铜枪重340克的，又配着新刀，但希罗亚的儿子亚比塞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将他杀死。哇，感谢神，今天有个谁呀，亚比塞。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亚比塞也很宝贵，刚强勇敢怎么样来护卫王啊。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我们人都没有可夸的， 所以今天面临着这次征战啊，大卫是尽心竭力啊，拼命豁出去啊。但是这个伊实比诺怎么样？如果亚比塞没有来帮助的话，这一场的征战，大卫啊面临着一个性命的危机。但感谢神，神都预备人来帮助。所以今天看到大卫也需要人怎么样帮助。所以我们教会同工之间，不要说他是同工，他是领袖啊，他就很刚强。告诉大家，我们作为啊领袖的，作为同工的，也会疲乏，也会软弱，也需要怎么样更多人来帮助。所以今天亚比撒就很宝贝，帮助大卫攻打仇敌，将仇敌杀死啊。当我们同工软弱的时候，疲乏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要帮助他，不要说他是王啊，他是啊主要同工，我们站在旁边袖手旁观。亚比撒很宝贝，所以今天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所以看到大卫也有疲乏，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一节圣经啊，也对我们在教会当中、神家里面同工之间彼此帮助啊，很重要啊。所以圣经说，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启示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哇，弟兄姐妹，大卫成为以色列灯啊。所以这些啊战士啊也很宝贝啊，他就讲和大卫起来，从今以后的你不可再出战。感谢神，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祝福给我们。看了这帮同工人也是非常爱大卫啊。后来以色列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户沙林西比该杀了伟林的一个儿子沙弗。哇，这些人怎么样做勇士啊，在大卫勇士名单当中会有这些啊名字的被纪念的啊。所以今天求神祝福给我们各个成为世代的勇士啊。啊，圣经告诉我讲到这个以色列怎么样，在各国与打户沙林西比该杀了伟林的一个儿子沙弗。这西比该呀也很厉害呀，所以伟林儿子他得胜了。所以今天这就看到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在。十九节，又在哥伯与非利士打仗，伯利恒人亚雷俄耶矮金的儿子伊勒哈南杀了加特人哥利亚，这里的枪刚出如基布布啊支部的基础啊。圣经告诉我们讲到这个怎么样，伊勒哈南也怎么样杀了加特人哥利亚啊，这个哥利亚和大卫哥利亚是同名的，不同人啊。感谢神，这就这里记载到这些勇士怎么样与非利士人打仗，怎样战胜仇敌，杀害仇敌，在今天圣经记载上。那么非利士怎么样？是以色列的劲敌呀、啊，是不幸的恶行，这么大的神迹在非利士，他竟怎么样都无动于衷啊！啊，所以今天看到非利士人最终怎么样是失败的。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如何战胜我们的劲敌，身边的仇敌。二十节，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人，手脚都是六指，共有24个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这里三次提到怎么样伟人的儿子，一般伟人的儿子是很难攻打的，但感谢神，大卫的仆人神的百姓都一个个征战得胜了。圣经说啊，这人向以色列骂阵，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单就杀了他。感谢神，所以这人怎么样向以色列骂阵啊。所以今天大卫的哥哥约拿单呢怎么样就杀了他，得胜他。所以今天求神恩待，面对着仇敌罪恶，我们要刚强。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讲到，我们与罪恶征战是到流血的地步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如何征战得胜一切的仇敌。22节，这四个人都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是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感谢神。所以15到22节呢，这段圣经讲到大卫和神他的仆人呢如何得胜这四个伟人的儿子。一的记载在这个啊哥伯的地方，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哥伯的地方啊打仗，各个地方怎么样，但神与他的百姓同在。那今天我讲15到22节啊，来分享一句话，就是有神同在，战胜仇敌啊。今天我能看到神的同在，不是说以色列百姓能够比他强，因为以色列 有一位上帝。今天在这一章圣经当中可以看到，今天在食物的爱子爱姐啊，这些人被记载到一个个这样得胜啊，这个啊加特的伟人啊，他们都怎么样死在大卫和普林手下，如何战胜仇敌。今天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怎么样是我们仇敌，圣经告诉我们讲到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我们今天不是有形在战场上和人家打仗杀死伟人，今天我们新约有很多仇敌啊。圣经说魔鬼是我们仇敌，还有怎么样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所以今天多少基督徒与世俗为友，常常打败仗，求神帮助我们。还有我圣经在罗马说，我们体贴肉体就是与上帝为敌啊，求神给我们分别为圣啊，让我们体贴圣灵，顺从圣灵。那关于圣经当中讲到怎么样一个仇敌的话，今天我们要分清谁是我们的仇敌。这世界是我们的仇敌，世俗是我们的仇敌啊，这个肉体是我们的仇敌，体贴肉体就是死。那大家我稍微讲一下，这个肉体不是身体啊，我们好比现在有的地方冷，我冷了或者啊不多你不穿衣服是吗，我冻死他。弟兄姐妹，身体不是，保罗讲的这个体贴肉体指的犯罪的肉体啊，这个肉体叫你犯罪得罪神的，我们不要体贴他啊。很多人怎么样把肉体和身体怎么样混合在一起啊，今天你要知道什么是我们的仇敌啊，我们要搞清楚。所以今天有神同在，战胜仇敌，求神帮助我们啊，天天依靠神，神帮助我们战胜一切内外仇敌。好，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第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三章，我们首先看一到第五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人比众加利人更有罪，所以受罪害吗？啊，正当那时，圣经告诉我们讲到，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讲了很多道。那正当那时呢，有人就将比拉多使加利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呢，告诉耶稣。啊，所以今天看到当时发生一件事情，有人怎么样，把比拉多使加利的血掺杂在祭物中的事呢，告诉耶稣，目的怎么样？说这些人有罪的意思啊。所以耶稣就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比众加利更有罪吗？所以受罪害吗？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怎么样？别人一遭到患难就有罪了。所以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啊，这些加利的血怎么样被杀了，以他以为这些加利的什么比众加利更有罪。耶稣说，不是的，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讲的非常的严重啊，你们不要以为今天他遭到这个患难就是怎么样他比人的罪更重。耶稣说不是的。所以今天也提醒我们，当人家生病的时候，当人家遭到车祸的时候，当人家患难的时候，我们不要一开口怎么样，哎呀他肯定有罪，所以遭到今天的结局。我们千万不要像啊以色列啊百姓的光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讲到，若不悔改无论你是谁都要如此灭亡。所以今天教会从古到今讲的道就是悔改的道。悔改的事不是一次的事情啊，悔改什么一生都向神悔改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讲到，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时代，我们常常有亏欠，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常常来认罪悔改。所以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路，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是说今天我接受耶稣做个决志祷告，我一受洗我就怎么样一步登天了，都不会怎么样犯罪了，除非就是耶稣身边十架的强盗，他是一步登天的，他那时候怎么样求主纪念他，他为耶稣做见证，他相信耶稣是无罪的上帝的儿子， 主说今天今夜你就在乐园与我同在乐园里。那么同样我们今天还没有被接去，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悔改。所以今天耶稣说若不悔改你们都要如此灭亡。哇，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一遇到事情就觉得向上有罪，理事有罪。今天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如果不悔改都是一样。耶稣第四节，从前希洛亚楼到帕拉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更有罪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第二次讲到，所以耶稣也打个比喻，他从前为希洛亚楼祷啊，真的我们看到上这个湖南教堂怎么样倒塌，压死了，压死一个主要同工啊。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看到，我们不是说这些人被压倒又怎么样，他比人罪更重。耶稣说不是的，如果房子国，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建造房屋，一定要怎么样按照标准。所以那个湖南省啊有一个教堂啊建造一个聚会点，那个房子怎么样盖了，中间缺少柱子啊，最后怎么样，那个房子倒塌了。哇，弟兄姐妹，很多人受伤，有一个同工当时就被压死了。我们不要以为他怎么样比别人更有罪，只是他在建造的方面上缺少地上的知识而已。所以今天同样啊，我们遇到任何事情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一到第五节我来分享，就按耶稣重复讲到若不悔改都要灭亡。真的我们没有可夸的，所以我们常常讲到昨天的德性不代表你今天的德性。大卫昨天啊考试考了100分，第二天我是打个比喻啊，撒母耳下11章圣经啊，他睡到太阳平息就开始怎么样啊，平顶上游行，开始犯罪，开始遮罪，开始怎么样杀害我。所以今天讲到大卫的很宝贝怎么样啊，认罪悔改，彻底痛悔，开始蒙神怜悯。所以您没有可夸，若不悔改都要灭亡，无论你是谁我是谁，我们今天没有比别人更好，只有悔改来到神面前，乃是蒙神怜悯。所以那天啊，遇到饥荒我们要祷告，主啊为什么饥荒临到。今天当然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我们要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请看6到9节，六到九节和上面的经文是息息相关的。于是呢耶稣怎么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弟兄姐妹们，那耶稣用比喻怎么样，关于无花果树的比喻。圣经说这棵无花果树栽在什么地方啊，葡萄园。无花果是不应该在葡萄园的，葡萄园是啥，是葡萄树的。所以这棵无花果栽在葡萄园是特别蒙恩宠的，这棵无花果栽在葡萄园是特别蒙宠爱的。所以感谢神，圣经告诉我们讲到栽在葡萄园怎么样应该多结果子啊，但是怎么样他来的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耶稣就打个比喻啊，这个人把这棵树栽在葡萄园上来找果子怎么样却找不着，那这个人就很生气啊。一般来讲树3年都会结果子，一般所有的树 啊在农村里上基本上3年都会结果。那么今天无花果树呢更快了啊，应该是足够的时间，有3年一定会结果的啊。所以今天告诉我们讲到他来找树前找果却找不着，就对广元的说，看啊，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葬地土呢？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树栽在土地上如果不结果怎么样要被砍掉，你能怎么样白葬地土。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若藏在我里面你们就多结果子。今天我们为什么不结果啊，没有藏在主的里面，与主脱节了，所以怎么样果子结不出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讲到 这棵无花果树呢栽了上年时间了，但怎么样有足够的时间给它怎么样成长，当时一个果子都没结出来，这个啊就对广陵的说，就把它怎么砍了吧，何必白葬地土。弟兄姐妹，我想这句话也提醒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做一个白葬地土的人，我们要做个多结果子荣耀神的人。那圣经是讲到广第八节，广元的说，父啊，今年且留作，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败，不然再把它砍了吧。说明这个广元的怎么样，哇，他在这里三年之久怎么样，他也浇灌各方面。他说既然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三年的过去了，今年呢且留作，我等我怎么样周围掘开土加上等，如果结果子呢就把它留作，如果不然的话，不结的话再把它砍了。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没有砍，多少人为我们祷告，多少人宽容我们呢？最彼得前哦，彼得后书第三章，主来的日子近了，主不来不是当言，乃是怎么样宽容我们，乃是宽容我们啊。所以圣经在彼得后书第三章有句话，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当言，其实不是当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哇，弟兄姐妹，祷彼得劝勉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树没有被砍，上帝不是当年，他是宽容我们。正如这个广元的说，主啊，今年且留作，等我掘开土加上粪，如果再不结果子，不然就把砍了吧。我觉得这句话很提醒我，也提醒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在结果子吗？我们是否圣经在啊马太福音第三章讲到，我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若不结果子，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啊，就是恩待我们，苏醒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怎么样做个结啊果子的基督徒啊。所以今天这段圣经啊，我看到神的爱，神的怜悯，耶稣打这个比喻，等待我们结果子，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这就怎么样加倍的恩典给他。树啊，掘开土加粪是加上肥料啊，百般的啊加给我们。弟兄姐妹们，肥料加给我们，那么今天神有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一个基督徒本应该结果子，神另外又加恩典在我们身上，目的等我们结果子啊。这里有个等一个字，弟兄姐妹，主在等你，主在等我，如果到了时候再不接的话，圣经在传道说，我常常引用一句话，第三章第一节，凡事都有定时啊。三年过去了，当然这里不是指的有形的三年，我想有点信主都三十年了啊，还没有接触过子，但更重要的主啊，我们读到这节圣经，我们想到主的心在等我们，主在付代价，广元的在付代价啊，啊，掘土加粪加肥料，巴不得怎么样能够结果。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要让主失望啊，不要恋爱又恋纵贵突然啊，巴不得我们个个成为约伯啊，约伯说你试验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啊。约伯记，感谢神，约伯知道神试验我之后必如金金，但今天主的心何等的迫切。当然六到第九节没有讲到第十年有没有结果，我相信这个树一定会结果，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让主失望。主这个啊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特别怎么样给我们恩典啊，我们无花果在路边的应该怎么样不在葡萄园，神特别把栽在葡萄园，特别的照顾，三年的培养，第四年掘土加粪，求神给我们各个都能够结出好葡萄啊，结出好果子，使主的名得到荣耀。 好，那今天六到九节呢，就讲商言无果，掘土加粪。六到九节，这个讲到这个寡人怎么样，付代价等我们。我想今天主也在等我们。那对的那边怎么样？除灭罪根，受割来到。对罪恶的话，我们要彻底的怎么样？除灭啊，罪根除掉。对这个不结果的怎么样？我们再等一下。就是真的，我们刚才说的彼得后书第三章，主不是当言，乃是宽容我们，因为他不愿一人怎么样灭亡，乃愿人人都悔改啊！这是我看到这一段圣经主的爱。所以今天主是不愿我们灭亡的，但告诉我们不悔改一定是灭亡的。所以我们常常讲到教会啊，有一个命令啊，教会有个口诀啊，耶稣的救恩再大，是不救谁啊？不信的人，不信的人永远得不到永生，不信的人是得不到永生的。还有主的宝血再多，是不洗不悔改的人，不悔改的人永远得不到主的赦免。今天我们若认罪悔改，主是公义是信实的，必要怎么样赦免我们。一个不信与不悔改的人，结局是灭亡的。好，那今天我们再继续看十到十七节啊，我们看到圣经在四分很多讲到主在安息日怎么样做工。那今天耶稣在安息日做工，不是为了破坏安息日的礼仪，让这些侍奉上帝的人要明白一个真理：安息日是怎么样行善是可以的。因为整个以色列百姓死守规条，错谬圣经啊，他以为上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今天耶稣在四福音很多次讲到主在安息日做的工作。那今天在第十三章第十节讲到，在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所以我们主耶稣用主的道教训他们，也有怎么样用主的爱怜悯这些病人。圣经说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他来，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今天圣经讲到这一个女人怎么样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那在这段圣经很清楚怎么样，有的病是怎么样是被鬼附的，鬼附着病了十八年。那有的病是因着罪啊，马可福音第二章四个人抬着汤子来，耶稣递着小子，你的罪赦了。今天这里讲到这个女人是被鬼附着，所以魔鬼会叫人生病啊。所以今天有的病是来自魔鬼，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病了十八年，这个人啊腰弯的一点都直不起来，第二苦得不得了啊。耶稣看见便叫过他了。弟兄姐妹，我们站在讲台上到处教训你，我们有没有看见有人被鬼附了十八年？有没有人病了十八年？你看到没有？耶稣看见了。弟兄姐妹们，求主跟不但在讲台上教导弟兄姐妹教训，用主的话教训，更能够看到今天的羊群，今天的弟兄姐妹安息了来到神的殿，礼拜天来到神的殿，有人没有得释放啊，连被鬼附着啊，被什么鬼啊？被烟鬼附着啊！信了耶稣十几年了，还在抽烟啊！求神帮助我们得胜啊！他又怎么样？今天啊，被赌博的鬼啊更重。现在怎么样？许多人做了传道，在温州有个做了传道，神学院的毕业了啊，赫赫有名了，又怎么样？又去赌博，被赌博鬼捆绑。今天我们祷告，求主给我们看见多少人被魔鬼苦害。所以圣经在以弗所说第六章，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要穿起上帝给我们的全副军装，与空中与谁呀、恶魔征战，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今天多少人被魔鬼苦害呀？现有的人都被网络游戏啊捆绑，今天被鬼附啊，这仇敌的诡计啊铺天盖地啊。所以今天我们来祷告，使更多被捆绑的得到释放。今天这个女人 病了18年，被鬼附，被魔鬼捆绑。所以耶稣就说，你脱离这病了。弟兄姐妹，耶稣看见，当你看见的时候，上帝的教会有权柄。所以耶稣说，我能，我所行的你们也照样能行，并且行的比我更大的事。所以这就说明主耶稣同样他把他的权柄赐给了教会，赐给了你，赐给了我。让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站在讲台上做一个牧者，不单单用主的话来教训，你能更能看到多少人被鬼所捆绑，被鬼所缚，多少人病了。我们来祷告，求神给我们属灵眼睛看到时代的需要。你一个个来到教会，你看见了吗？耶稣今天在安息日用主的道教训他们，耶稣看见了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耶稣怎么样医治他，释放他，于是用两只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哇，感谢神，上帝有两只手啊，耶稣两按着他。那管会堂呢，因为耶稣在安息的治病呢，就气愤愤地证明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的却不可啊，这是无理取闹啊，这是不明白正义啊。所以这个管会堂怎么样啊，真的好可怜啊。主说假冒伪善的领导，我们千万不要做这个管会堂的，也不要千万做这个假冒伪善的。难道你们各领在安息的不解开槽上的牛履牵去引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的解开她的绑吗？弟兄姐妹们，今天这个女人是谁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却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那今天同样，很多人是信耶稣的后代，魔鬼也怎么样捆绑他们。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更多弟兄姐妹看到这些基督徒怎么样，有没有得到释放啊？有没有得到平安啊？这个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说明怎么样，是有信仰的，但被撒旦捆绑了18年。弟兄姐妹，今天教会你不要以为牧师的儿子啊，牧师的后代都很属灵啊，不一定的。今天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18年，耶稣说不当在安息解开他的绑吗？感谢神，耶稣就是爱，耶稣怜悯，耶稣有能力。所以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感谢神，圣经说个人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荣耀事就都欢喜了。感谢神，主怎么样走到哪里平安带到哪里。所以求神祝福给我们。今天这一段圣经10到17节，我们分享一下，脱离捆绑蒙主救赎。10到17节，这个18年的这个女人啊，被魔鬼附着病了18年，被捆绑了18年，腰一点都直不起来，耶稣为他按手，耶稣医治他，耶稣救赎他，脱离了捆绑。所以今天我们也为教会每一个在礼拜天来聚会的，安息了来敬拜神的，他是不是得到释放，他有没有被魔鬼捆绑，我们要看见，耶稣看见了啊！求神祝福我们。那边怎么样？日夜警醒，忠心看守。今天这个爱亚的女儿也很宝贝，她所做的也是好的，被神所记在圣经当中，日夜警醒。但今天我们为什么警醒？我们不是看史实，我们为教会警醒，为弟兄姐妹警醒，忠心来为她祷告。真的，你祷告祷告，主给你看见了。我曾经我听到一个见证，有一个人怎么样为他的祷告祷告，神就给他看见。有一个阿姨这是在浙江这边有一个见证，有个阿姨她是在学校里厨房里面上班的，弟兄姐妹们她在这个地方工作了几年，后来没有，后来之后呢，她身体不好，身体不好呢，看医生嘛，医生怎么看怎么样，什么药吃下去也不见好，医生怎么查也查不出什么病，那他就什么样，在教会的一个长辈为他祷告。后来长辈为他跪在身边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呢，他说主啊，祷告当中看到这些碗啊，这些盘啊， 怎么在他眼前飞起来？他说：“姐妹啊，我在祷告祷告，看到这个网啊、旁啊，在我眼前，不知道什么意思哎。这个在学校厨房里面啊上班的阿姨就说：‘哎呀，我亏欠了呢。’他怎么亏欠了？因为我把学校里这个网啊、旁啊经常拿回来啊，因为这个学校呢，这些以前都是用网旁来吃饭的，后来改成快餐盒了。”这些网盘放进学校都不要了，那么我就今天拿点，明天拿点，把几十个网盘什么，把很多网盘都拿回来。弟兄姐妹们，真的，你祷告祷告就怎么会看到这些罪的权势的。所以今天告诉我们，后来那姊妹说：“那你有没有问过校长？你有没有告诉别人？”那没有，我是偷偷拿回来的。弟兄姐妹，虽然别人不用这个东西，属于学校的，应该告诉别人。后来你要悔改，告诉对方我把学校的网盘拿回来，你要把它拿还给人家。他说有的都送人了，你就眼前赔给人家。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要日夜警醒，忠心看守啊。我们不是看守那啊，像哎呀看了，我们今天要看守的教会。弟兄姐妹们，圣经在启示录第三章讲到撒迪教会，他们安民是活的，其实是怎么样死的。今天我们看多少教会行为没有一样完全啊，我们要警醒看守啊，他的光景到底怎么样。今天耶稣看到这个女人被魔鬼捆绑了18年，主耶稣救赎她，释放她，得到平安，是今天求助耶稣没有看见的。警醒，为这时代，为你我身边的人来祷告。好，请看18到30节，我们这一段概括在一起。圣经说，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耶稣讲到很多的比喻，那在这里讲到关于神的国。那神的国好像什么？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院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住在它的枝上。感谢神，今天主耶稣把神的国好像怎么样？一粒芥菜种。那根据芥菜种啊是怎么样？是所有种子里面最小的一个种粒，芥菜种很小，但是怎么样？它长大了，所有的菜啊，它是最大的，长大成树啊，天上的飞鸟都舒在它的怎么样枝上。所以今天天国虽然很小，却怎么样？最后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各家都会在那里得享安息。虽然讲到神的国的比喻，虽然在耶稣那时代信耶稣啊不多，跟随耶稣不多，我们是在今天看到这一颗种子怎么样长大成树。以前是在以色列地，现在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81多的灵魂当中，我相信在各方各地各国都有怎么样教会啊，各地怎么样都会听到福音。所以最终这个神的国要像一粒芥菜种，长大成树，很多飞鸟都在享受在树下，享受他的恩典。那么今天我们祷告，主啊，巴不得我们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我们神的国像芥菜种，起先是小的，后来长大成树，多累蒙恩在神面前。来，耶稣20节又说：“我拿什么来比喻神的国呢？”耶稣说：“啊，好像什么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的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两个怎么样？这里的面酵指的好的方，有的面酵指的罪来讲，这里面酵指的好的方。面酵的工作怎么样？会发酵三斗的面里啊，这个全团怎么都发起来。神的国好像面酵，这怎么样？福音工作的开展与复兴。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不要灰心啊。虽然我们遭遇到许多的逼迫和环境，但你要明白，神的国最终是全团都发起来，祝愿万民得救，明白真道。所以今天我们要全团的全世界各方各地各国怎么样，福音都要传遍，全团都要发起来。感谢神，神的国是这么伟，现在正在全世界各方各地。所以当亚历山大曾讲过一句话，耶稣没有动一兵一卒啊，却征服了全领队。 实在的，有首赞美诗歌唱道，耶稣用十字架，十字架的爱废掉代代冤仇，耶稣用十字架，十字架的爱要拯救全人类。所以耶稣神的国就像面教一样，在伤痛的面壁上全同的霸气，它是藏在里面的，你看不见的，让神的工作在各地开展，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向到神福音的工作，我们不要灰心，我们祷告神啊，你应许们，神的国一定会全统发起，神的国必长大成树，神的国必要复兴啊！所以啊，圣经在但以说讲到啊，这一个小石头最后转变作一座大山，充满天下，知道基督这个国必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感谢神，圣经中旧约的新约都有很多宝贵的应许。所以今天为教会祷告，为传福音祷告，为神的国在全地怎么样发起来祷告，求上帝复兴我们，祝福给我们，帮助我们。好，这里耶稣讲到借在总的面前的比喻都讲神的国啊方面。好，继续看22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的，哇，主怎么样在各城各乡教训的，说明今天我们传道人啊所经过的，上帝的给你经过在城市，有的上帝给你经过各乡村，都在教训。所以今天我们传道人不但到美国欧洲好的地方，也到这个贫穷印度啊差的地方，你要经过各城各乡，有的是上帝把你差派到哪里，所以千万不要说穷的地方没有负担啊，好的地方都有负担，那是很糟糕的。你要明白所经过，耶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道成肉身，耶稣怎么样在各城各乡教训你，在各城各乡传道啊，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现在很多宣教士很喜欢被打发在有钱的国家，如果这个心态是错误的，如果今天我们要哪里需要往哪里去。所以有首赞美诗歌已经唱得很火了，火热的心，火热的心，谁能阻挡我们传福音，哪里需要我们就往哪里走。感谢神啊，求神恩待啊，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传道人脚中，效法耶稣各城各乡啊，不要当当在哪里啊，啊，在安乐窝里好的地方，也要走到乡村贫穷地方啊，求神祝福给我们，是耶稣的脚中。那在那时呢，有一个人就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宰门，我们不要自满啊。有人就问耶稣说，得救的人少吗？差这么多人信耶稣的，这么多人悔改的，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宰门。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现在信耶稣你怎么样，很多啊，成千上万上亿啊啊啊，根据现在一个国际统计，有爱全世界20多亿啊，无论天主教啊，这个教那个教啊啊，总归起来，那么更重要怎么样，努力进宰门。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为什么？来不及了。所以今天是恩门大开的时候，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想要进去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当趁着现今是神悦纳日子，拯救日子，我们赶快传福音，劝人悔改。所以将来怎么样，有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我可以打个比喻，挪亚当时造方舟，挪亚120年时间啊，造这个方舟啊，传福音告诉大家上帝要怎么洪水灭世，大家不相信啊，大家来嘲笑挪亚。当时圣经告诉我们讲到，当挪亚啊，神把方舟门关掉之后，他说挪亚开开门啊，竟然确实不能。同样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怎么样，确实不能。这今天趁着主耶稣还没有再来，我们是蒙拯救的日子，蒙神悦纳的时候，是我们传福音灵悔改的时候啊。圣经耶稣说，所以我们努力进宰门，不要以为灵就够了，得救灵还不多吗？还不得救灵还少吗？弟兄姐妹，我们要努力进宰门。那么圣经在21节25节说，即至家族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门外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 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的。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弟兄姐妹们，这段圣经和马太福音第七章21到23节是相同的意思。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是凡说耶稣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记住啊，今天这些人上是作恶的人，虽然奉主名传道，在街上教训过人，主说作恶的离开我去吧，就是没有信主传主，却不遵行神的旨意。在马太福音七章21到23节讲得更清楚了。所以我们今天当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啊！这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讲的，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感谢神啊！这些亚伯拉罕、雅各怎么样？以撒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啊！圣经告诉我们讲到，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什么哀哭切齿啊！啊，这个你们指的是谁啊？被赶到外面是假冒为善的，像这些管会堂的假冒为善的，说主不应该怎么样，安息的不可做工的这些人啊，这些文士啊，知矮不行的。所以耶稣说，他们讲的道你们要听，但他们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马太福音23章啊，讲到法利赛人。所以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讲道，所以啊，耶稣说在那里什么哀哭也最重要。29人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这也讲到福音传到东西南北全世界各地，这些人说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只是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主提醒我们不要自以为得着，所以我们继续为着耶路撒冷以色列百姓祷告，直到如今啊，他怎么样，他真的在前的在后了啊！求神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为他祷告。他觉得不应是领导他们，当然圣经在罗马书11章告诉我们，外邦人所添满，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我们当为神的百姓来祈求。所以耶稣把这个比喻告诉他，不应被传到东西南北，将许多人怎么样，在神的国里一同作息，值得我们外邦的蒙恩。好了，今天从这一大段圣经呢，18到30节我分享一句话，是信心果效扩展神国啊，有请主那边遵行爱道，神听灵求。好，最后31到35节，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西律想要杀你。”啊，你发现这几个文士、法利赛人怎么样？要耶稣离开，他不要主哎，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些有头脑、有知识，在圣殿中德高望重的，不听主的道，不要主。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弟兄姐妹们，哇，真的耶稣啊很刚强，没有听见你说要杀我，我就拼命逃命。耶稣告诉他，告诉那狐狸，这是谁？西利。那么今天啊，耶稣讲说，今天明天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主这话是含义的啊，感谢主。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哇，这就看到主的啊教众啊，虽然有人要杀我了，但是怎么样，我仍要必须前行。耶稣没有退缩，没有逃避，必须前行，继续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上面是不能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亲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这个主的信誉，主愿爱我们，聚集我们，保护我们，但是怎么样，只是你们不愿意。哇，这次话是预言到耶路撒冷，讲到以色列国家，看哪，你们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主后70年，罗马提多将军带领兵力怎么样，来到耶路撒冷，整个拆毁圣殿，一块石头都没有落在石头上。 所以耶稣说你们不得再见。所以我们看到如今一直到现今，今天耶路撒冷圣殿还没有被建造，那只等到什么时候？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耶稣第二次再来脚踏橄榄山，他们就知道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31-35节是耶稣未曾叹息，加成光彩，主就预言到耶路撒冷成为光彩啊。所以主后70年就一年了。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些圣经啊，我们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战胜仇敌啊！今天法利赛人活在自欺自义的里面啊，所以今天主多么愿意他们聚集他们，只是他们怎么样不愿意，他们被主愿意爱他，他不要做。好，那么请看启示录14章第3节，小人，小人总结是抓主话，训灵球，唱新歌大不行啊，求神给我们抓住主的话，运转圣灵来祈求啊，我们要唱出新歌，大不行才会到来。好，请看启示录14章第3节，圣经说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哇，感谢神，他们在哪里唱啊？在宝座面前唱，不是在肉体面前唱啊。有一个是我听到什么唱唱怎么样，肉体情绪的唱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唱诗班啊，我们唱是圣诗，敬拜的是神，我们的唱是在宝座前唱诗，所以我们不建议唱诗班怎么样啊。当然有的我们都是很规矩的，有些唱诗歌啊，唱圣诗怎么样，衣着方面一定要端庄啊，求神祝福保守。我们是在宝座前唱，唱的怎么样？新歌，这歌没有人能学的。感谢神，我个人的生命啊，重生的经历是学不来的。这是生命的歌啊，经历的歌，救恩的歌，不是学来的啊。弟兄姐妹，正如路德说：“你的神成为我的神啊，求神给我们成为我的神，是吧？”所以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今天给我们每个人生命经历到神的救恩，所以今天在宝座前唱新歌啊，这个歌是生命的歌，救恩的歌啊，如神给我们啊，不是学来的，乃是啊生命经历来的。感谢主。好，我们请看啊，那边诗篇六十八篇啊，还是大卫的诗。那在这篇诗篇呢当中呢，是一个怎么样啊，一个欢唱神迎接约柜的一篇诗篇啊。圣经我们看1到8节为一段啊，这个圣经在一个概括诗篇68篇啊。今天大卫说：“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人从他面前逃跑。”弟兄姐妹们，大卫在这一篇诗篇当中，他祷告：“上帝啊，愿你兴起啊！上帝兴起了，仇敌四散啊！”今天叫恨他的人在他面前逃跑。所以今天我们要祷告，看到现在仇敌很多啊，我们在守望楼上，主啊，求你在全地兴起啊，在中国，在世界各地兴起啊，是仇敌四散啊，是魔鬼四散啊，是罪恶四散啊，是手机四散啊，像多少一天到晚离不开手机啊，啊，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要祷告吧，主啊，你在我家庭兴起啊，在我们教会中兴起啊，求助什么国家中兴起啊，上帝兴起怎么样，仇敌就四散了。现在我们很多啊怎么样，被仇敌压得喘不过气来呀，这个女人被魔鬼狂妄了18年，腰都弯不起来呀。所以求神释放，求上帝兴起，借着上章一些圣经啊，释放我的家，释放我们的教会，释放我们的同胞，释放我们的儿女。我们来祷告，真的求助我们各个怎么样，来求上帝兴起，仇敌四散，仇敌逃跑。感谢神，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恶灵见神之面而消灭，如那被火融化。大卫很宝贝，他在神面前祷告，这些恶灵怎么样消灭，恶灵怎么样被火融化。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要祷告啊，跟我们各个在神的面前抓住主的话，抓住神的应许，对准怎么样仇灵、恶灵、敌灵，就是这恶灵哈曼。以色列在亚述的王面前，他对准球啊， 王说你要什么？我国力棒给你。以色列说仇邻敌邻就是在恶邻旁嘛。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大卫在讲恶邻渐行之面而消灭，如蜡被火融化为。感谢神，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守望楼上，主啊，求你愿你兴起啊，是仇敌四散啊。第三节，我有一灵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弟兄姐妹，你是被压得喘不过气呢，还是被仇敌怎么样捆绑呢？今天一灵是必然欢喜的，在神面前高兴快乐的。所以保罗说，你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啊。所以基督徒应该靠主怎么样，殉情逆境都要赞美神啊，主帮助我们啊，一灵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因为神是得胜的。好，第四节，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那坐车行过旷修平道路的，他的名是耶和华。感谢神，我们要向神唱诗啊，歌颂主的名啊。当你失败的时候，诗歌唱不出的时候，有问题了，灵性出问题了，告诉大家，诗歌唱不起来，祷告做不出来，灵里有问题了。今天圣讲，我们是当向神歌颂的，赞美他的名的，唱诗歌颂的。为呢坐车行过旷野修平道，他的名字吧，耶和华。主为我们在旷野怎么样修平大路，圣经告诉我们讲道，大山小山啊，在所罗巴伯面前算得什么呢？都笑为平地，修平大路主给我们，所以要在他面前欢乐，行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圣院子。弟兄姐妹，今天世人怎么样是看不起孤儿寡妇的，但我们这么伟大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圣愿者。弟兄姐妹，我们读读圣经啊，真的上帝安慰我们，帮助我们，他叫孤独的有家，秉公行义啊。现在多少人怎么样，有钱财的更怎么样，我有钱，但主是叫孤独的有家，是被囚的出来享福。当然也预言到主耶稣啊，我们主耶稣是孤独有家，是被囚出来享福，唯有被撵住在刚造之地，这些犯罪作得罪神的住在刚造之地。神啊，你曾在你百姓前途出来在旷野行走，这预言了曾经上帝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天也落雨，西奈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现在摩西在西奈山颁布律法怎么样，心灵上也震动了。所以这一段圣经就看到神的伟大，神的奇妙。所以一到第八节怎么样，求神兴起，仇敌四散，求上帝兴起，仇敌就四散了。所以今天我们应当唱诗歌颂他的名啊，他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圣愿者，神叫孤独的有家，是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被虐的坐在刚造之地。这是神的大能，这是神的公义，这是神的奇妙，这是神的作为。上帝在旷野行走啊，所以今天我们祷告，主啊，你在我们前面走啊，是仇敌四散啊，心乃上见神的面什么也震动了，求主的话震动我们的心啊，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伤都被震动了。今天我们常常怎么样啊，还不被震动，求神的话如大锤一样敲碎我里面啊，刚硬的心啊，求神帮助。好，九到十九节这一段啊，圣讲神啊，你降下大雨，你铲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使他坚固。真的，上帝降下大雨啊，若上帝不降大雨，就干旱了，就饥荒了。今天上帝降下大雨，铲以色列疲乏，你使他坚固。我们有疲乏，今天讲的谁啊？大卫疲乏了，以色列疲乏了，但主怎么样？神使他坚固。啊，上帝那边心结亚比赛帮助他。所以今天我们来祷告，是更多疲乏的得到坚固啊。所以今天求神降下大雨，降下灵雨啊，使我们里面有被浇灌，求主复兴你的会众住在其中。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认识自己我是困苦人，神讲神讲神叫困苦人就把困苦人啊，神实在的，神的恩惠是为谁啊？为困苦人预备的，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大卫讲的，所以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那大群， 哇，感谢神啊，上帝在诗篇68篇讲了主发命令，所以这样在守望楼祷告主啊，请你发命令啊，传好信息的妇女成那大群啊。所以感谢神，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啊，这些玛利亚第一个怎么样传讲耶稣基督复活啊，啊，圣经好多姐妹怎么样都很宝贝啊，啊，圣经讲到圣经新约啊，五个六个玛利亚个个都很宝贝啊，啊，摩大拉拉拉玛利亚因为第一个传讲耶稣复活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怎么样是蒙大恩的女子，千万人当中啊，上帝大恩临到他身上，当然很多很多了啊，所以还有摩大，还有那个伯大的玛利亚啊，献上香膏，天下传扬，万民纪念啊，啊，历代纪念啊，感谢神。所以上帝传好信息的妇女成那大群啊，就是上帝发命令，当然兴起更多妇女，兴起更多弟兄，更多姐妹啊，求神祝福给我们啊啊！统兵的君王逃跑了，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深受所夺的。啊，这一讲的软弱的怎么样反而得到神的恩典啊，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羽毛镀黄金一般，全能者在境内赶上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撒门，这个讲到主的德性啊，撒门山是神的山，巴山山是神的山，巴山山是多风多灵的山，你们多风多灵的山呢、啊、为何斜看神所啊愿居的居住的山呢？弟兄姐妹们，圣经告诉我们讲到这里怎么样，有的人斜看神所居的山，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主永远是得胜的，神的车辇威望云前，主在其中好像在西南圣上一样，你已经升上高天入月仇敌，你在人间就是被你人间受了供货，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这预言到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的山必怎么样啊？看到神的山是一个像西南山住在其中啊，所以求神祝福给我们，帮助我们有神同在就是天堂啊。这些山怎么样？神在其中，神的指引绿光引擎啊，感谢神。所以今天主已经心入高天了，入月仇敌了，所以不要怕以弗所说讲到你已经心入高天入月仇敌。所以今天弟兄姐妹，诗篇大卫是一方面是预言到耶稣基督身上，也告诉世世代代所有的基督徒，主已经升上高天入月仇敌，住在人间，住在人间怎么样，所以与我们同住上三年时光。那今天同样从这一段圣经也可以告诉我们，告诉你，告诉我，我们主是得胜的主，是得胜的主啊，升入高天入月仇敌的主啊，所以你不要怕。今天啊，我们看到多少仇敌怎么样，自己的仇敌，罪恶的仇敌啊，你体贴肉体的仇敌，主啊你帮助我努力了、啊、所以求主是主啊，你已经升入高天，你已经得胜啊，所以主的得胜也成为我们的得胜啊，所以就预言到大卫，预言到主的身上。十九节就更详细了，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哇，这讲到细大高峰。弟兄姐妹，你我这位主是谁样的主啊？他不是天天排斥我们的主，不是藐视我们的主啊，他不是怎么样耽顾自己的主，我们这位主是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哇，这句话大家把它背下来，这位主是背负我们重担的主，谁都不愿来给你背重担啊。我们常常讲到酒肉朋友多得不得了，一遇到难处四处怎么样，电话打不通，人找不到，像这位主你有重担他帮你背负，他不但今天帮你背，明天帮你背，这里圣经什么天天帮你背呀、啊。所以弟兄姐妹，你有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所以马太福音第11章28到29节耶稣说，帮劳苦当重担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能得享安息。所以这位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抓住主的应许啊。我相信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重担，你不要忘记我们这位主是慈爱的主，怜悯的主，公义的主，继续的主，我们的主也是怎么样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没有人愿肯背负你的重担，但主耶稣怎么样愿意背，帮我背负。所以大卫说， 我的罪如同重担压着我喘不过气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重担，我的罪如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啊。大卫的诗篇里讲到，所以这位主是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所以有所障碍，没有一个忧患他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他不能背负，他就是你我所信的这位主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讲，他不但今天帮你背，明天帮你背，后天帮你背，他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就是拯救我们的神。哇，我们有这位主多么好，感谢神，求神祝福，他是应当承受的。所以九到十九节，神行大能拯救百姓啊，我就当然里面内容很多，我用一句话，神行大能拯救百姓啊，所以神降下大雨，什么疲乏的时候坚固，是你使他得坚固，感谢神啊，预备救恩怎么样，恩惠的困苦内，今天神行大能拯救他的百姓啊，背负我们重担啊，神住在我们中间啊，所以啊，求上帝发出命令，兴起更多的妇女什么传报好信息，为主做见证啊，兴起弟兄也兴起姐妹。好，请到最后20到35节，神是为我们施行拯救诸邦的神，神是为我们施行诸邦救恩的神啊，感谢神啊，求神恩待祝福给我们。好，人人脱离死亡是在乎耶和华，在乎神，但神要打碎他仇敌的头，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法柄。主说，我要使众人从巴山而归，使他们从深海而回，这预言到被掳归回百姓，使你打碎仇敌，你的脚踹在雪中，使你狗的舌头从其中得分啊！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歌唱的行在前，作乐的随在后，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以色列源头而来，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作者要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在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民，有犹大的首领和他们的群众，讲到以色列复兴，有西部人的首领，有拿弗利的首领啊，拿弗他利 的首领，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神啊，求你坚固你作为所成全的事，感谢主，以色列的能力是上帝所赐的，所以我们能力啊是上帝所赐的，所以感谢神，求神坚固啊，作为我们所成全的事，因你耶路撒冷的殿，列王必带供物献给你，求你治合芦苇中的野兽和群公牛，并列邦中的牛犊，把银块踹在脚下，神已经赶上好征战列邦。最终讲到神以色列百姓的德性，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骨子里要急忙举手祷告，圣经以赛亚说预言到啊，万民要流归神的圣上啊，埃及古时做一同敬拜我们的主，世上的列国啊，你们要向神歌唱，愿你们啊，愿你们歌颂主，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能力是在穹苍。神啊，从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本章圣经好几讲了，神是应当称颂的。好了，最后啊，这一大段我再总结概括是感恩称颂神的作为。哇，这内容很丰富啊！我们感恩称颂神的大能、神的作为啊，求神祝福我们。我们的上帝说，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啊，什么只管来到神面前向神祈求。来祷告，神是已经得胜，心若高天，若越仇敌了啊！那今天上山一中心呢，不从灵异，遵旨圣敌，唱复兴歌。诗篇68篇讲到将来的大复兴，列国的蒙恩。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祷告，求主那么各个宰神宝座面前唱诗、唱新歌、赞美上帝。在诗篇68篇，特别19呢。这位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我们来到他施恩宝座面前，我们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把你的重担卸给神，在主里面得到安心。他已经心如高天，怒月仇敌，主已经得胜，我们来仰望依靠他。所以今天我们也借着大人啊，今天我们要悔改，若不悔改不要如此灭亡啊！今天看到主等我们悔改啊，在一颗无花果3年都不结果，广元说求你怎么样，容我在今年加上份，绝开土， 的今天住在等我们接过啊，巴不得各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怎么样成为芥菜种，成为运教全种发起，成了福音各样广传啊！求神恩待我们各个在啊效法主，看到多少人被魔鬼捆绑啊！这个女灵啊，安息的主在啊教训灵之后，就看见被捆绑这个女灵啊，主看见了。让我们今天在讲台上看到许多人被魔鬼捆绑，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救恩临到他，也让我们这样看到啊，撒玛记下21章，替我们罪根除去，受过就来到，让我们在神面前遵行主的道，有神的同在，才能战胜一切仇敌。我们借着上章一些圣经，天天靠着主唱首新歌，我们一同来祷告。